以下是读经，请您可以参照手边的程序单封底或两旁的投影布幕，由思会者读，请会众来思想。今日读经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一章78到79节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正道，今日正道的题目为黎明曙光，请徐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。
牧师传道弟兄姊妹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平安。哇，今天早上的见证精不精彩？哇，我看了很多遍，但是仍然每一次看，每一次感动。每一个人都期待把自己最光鲜亮丽、最漂亮那一面呈现出来，但是我们的弟兄却把他最辛苦、最眼泪的那一面与我们分享。从先天失明到后天失明，从家庭的困难到整个自我形象到飞来的横祸，有太多太多的困难，其实在我们看来都很难突破，但上帝的大手却做好多奇妙的工作。哇，这个早晨我们一起聆听，一起感恩，一起看到上帝奇妙的工作。是的，我们好不好，我们再一次掌声来鼓励我们的秉宏弟兄，也把荣耀归给神。我们看着别人的故事，也写着自己的故事。我们思想一个人看不见，那会是一个很辛苦。各位有这样的经验吗？到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，那是一个什么情境？那是一个什么感受？我体会到，当如果我们到一个伸手不见五指地方，有一个很具体的情绪的感受，那是什么？害怕。为什么害怕？是的，当我们到一个全黑的环境，很多时候我们会恐惧，因为我们不知道环境是什么，不知道接下来如何，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。很多的时候黑暗带给我们的是恐惧。是的，看起来我们似乎看得到，但是我们再仔细的思想，我们真的看得见吗？我们对未来有清楚的看见吗？我们看到的未来是一片光明，明天比今天更加有盼望，有喜乐，还是我们看到未来充满了恐惧、担忧跟逃避呢？我们真的看得到我们的下一步吗？我们真的看得清楚我们身边所爱的家人、好朋友吗？他的需要我知道吗？我认识他吗？我看得到他生命的真相吗？而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自己生命的真相吗？我们可以明白上帝永恒的心意吗？弟兄姊妹，当一个人在看不见的时候，是一个很可怕的光景，很大的危机。今天我们一起思想黎明曙光，我们需要曙光。经文告诉我们，许多的时候神的光照在那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。人为什么在黑暗死荫里？我们发现至少三个原因。这个经文是谁写的？这个经文写说这句话的叫撒加利亚，在路加福音第一章。他是谁？他是个祭司，在人看来他是一个遵守神的律法的义人，无可指责，很棒的一个人。他的信仰纯正，他在圣殿服事，他拥有很多正确的神学，他按着时间进到圣殿去服事。但他的生命当中却有一块是他不愿意面对、不敢面对的，是他的家庭跟后代。他跟他的妻子都是义人，圣经上讲的，但是他们却没有孩子。在那个年代，这是一个奇耻大辱。一个家庭没有下一代，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羞辱。他们是义人，他们不断为这个事祷告，但是上帝有没有回应他们？没有。而且到了年纪老迈了，在人看来已经没有机会了。这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黑暗，他没有办法去面对。但很奇妙，经文告诉我们，就在那一天他进到圣殿 去敬拜的时候，在敬拜当中，神向他说话，神说你要有孩子，而且你的孩子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，要服侍神。从撒加利亚的故事，我们看到人生至少有三个大的黑暗，第一个是我们身心的黑暗。撒加利亚遇见神，但他说怎么可能，而接下来神说因为你不信你就哑巴。他有一段时间是不能说话的，直到他的孩子出生，他们顺服神取名叫约翰，他才重新能够说话。撒加利亚他的身体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表达身体的这个限制，心里头的那个沉闷忧虑，那个不幸的那些黑暗在他的心里头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家庭当中的黑暗，我们刚刚提到了他没有后代，他没有下一代，那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事情。第三个是整个时代的黑暗，上帝已经沉默了400年，从马拉基之后有400年上帝都没有说话，整个时代在一个没有神的话，没有神的光，一个黑暗的时代，这是整个时代的黑暗。那是这是撒加利亚的故事。我们回到我们自己身上，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如此，不是吗？我们看起来人看我们还不错，有很多真的人觉得哇，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，很优秀的人，每个长得又帅长得又美，工作课业各方面都很好，家庭各方面很好。但是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，我们生命有没有一个面向是我们一直不愿意去触碰的，是我们一直逃避去面对的？我们知道那个问题，可是我们告诉自己不要去碰它，以至于我们一直逃避那个黑暗。即便我们在别的地方是很好，但那个黑暗不会离开我们。这是撒加利亚的光景，这是我们生命的光景。而今天福音的大能要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个黑暗当中做奇妙的工作，神要做新的工作。神怎么说？上帝知道我们在这个黑暗当中，经文说是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。你发现当一个人在黑暗的时候，他会坐下来，意思是他没有行动力，他没有往前跨一步的能力，他没有面对挑战面对危机的能力，他没有，他只能坐在那个地方，一个月一年十年30年坐在原地枯坐，坐困愁城。这是撒加利亚在那个时候的光景，很多时候也是你我的光景。但福音的大能是当我们还坐在死荫黑暗当中的时候，神让他的光照亮在我们的心里。而78节告诉我们是清晨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清晨日光是黎明的曙光，黎明前是最黑暗的时候，甚至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黎明会来，我们在黑暗当中，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心，就是黎明一定会来。正如同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相信神的话，在黑暗中也许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苦难结束，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掌管万有。刚刚秉公弟兄讲得好清楚，他提到了人生最重要不是今生，最重要是什么？永生。而我们相信耶稣一定会来，而且耶稣给我们永生的平安跟盼望，这是我们真实的把握，真实的确据。是的，上帝知道我们身心的黑暗，神对撒加利亚说话，今天神也对我们说话，好不好？我们跟神说，主啊，求你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，像最后一首诗歌秉公弟兄所写的，求天父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神的全能。当我们看到神的时候，我们的黑暗会被神除掉，我们里头的那个无法面对的会被神除掉。不管那是什么，可能是我们的健康，可能是我们所爱的一个家人，可能是我们夫妻的关系，可能是我们心中没有讲出来的那个恐惧。而当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这个黑暗就会完全的除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坐在这里有好多人为我们祷告，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，每个早晨的晨祷为这个聚会祷告，为每一个来参与的人来祷告。因此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，当然是您的好朋友，您的家人从美国回来带家人一起来参加，我们很开心。但是我们更知道是上帝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， 坐在这个位置。而上帝说，我知道你所面对的黑暗，孩子，你需要亮光。而这个亮光来自于撒迦利亚的故事，让我们看到他里头有黑暗，他里头有眼泪，他里头对上帝的信心应该已经快要崩溃了，所以神责备他，因着你的不信。即便如此，但是他没有放弃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到主的面前，这是他得着光照的一个关键。不管我们现在信心情况如何，也许我们第一次来，也许我们来到教会一段时间没有经历神，我们坐在二楼的五年级的小朋友，好，马上要升少契了，我们为他们预备少年敬拜，但是因为今天是联合的，所以他们坐在这边感觉跟俄主不太一样，不知道徐牧师要讲到什么时候。好，不管我们现在年纪多大，不管我们来到教会多久，神知道我们所面对的黑暗，神渴望用他的光来照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来除掉这样的黑暗，让我们看到有路可以走。神不单给我们光，这个光是充满慈爱的光。经文78节告诉我们，因着神怜悯的心肠，神的光带着极大的慈爱。神知道撒迦利亚的光景，神没有责备他，神没有严厉地对他说没有，而是温柔地引导他，甚至让他哑巴，让他重新思想，安静下来，他得着神除掉他的羞辱，使他得着荣耀跟怜悯。刚刚秉宏弟兄提到了2017年回到了合一堂的时候，他觉得大家应该忘记我了，应该不记得我，结果有好多人呼唤他的名字，他体会到回家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秉宏弟兄在合一堂经历很多爱的故事，而我们合一堂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我们在这个教会是不是过去曾经历过许许多多被爱的故事，被爱的经历，有没有啊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得着了神很多的慈爱，而未来更有很多很美丽的故事要继续往下写。亲爱的朋友，这里是一个家，我们好期待你回家，人生可以不孤单，因为这里有人呼唤我们的名字，欢迎我们回家。而更有一天我们到天上，上帝认识我们的名字，呼唤我们的名字，引导我们可以回家，在极大的慈爱中，神的光临到我们，让我们在爱里头可以不要害怕。神的光带给我们慈爱，神的光也带给我们赦罪。经文提到我们前面的经文提到了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我们需要得着救恩，我们的罪恶要得着赦免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提醒我们，撒迦利亚在人看来他是义人，他是好人，他是祭司，他什么都对，但是上帝知道他生命当中那个已经放弃的小信，不信那个罪恶，而神要光照帮助他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请你们带回去一句话，这是上帝给我的话，我们人生要改变，我们必须看自己从受害者到加害者。我解释这句话，太多时候我们困在我们的困境中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受害者，因为我家人害我，因为旁边害我，因为那个发财车还有那个机车飞过来害我，害我躺在这里，我就是一个受害者。但如果我们认定我们是受害者，我们就是一辈子当受害者。但是当我们看到原来今天我在这个光景，我不只是受害者，但我也是伤害别人的人，我也是许多时候把自己困在这个苦境当中，不断去舔这个伤口，不断去麻痹自己的良心，说我这样做没有错，我追求我的爱情，我的家人放在一边，我追求我的梦想，我的上帝放在一边，我这样做没有错，这是我的权利。很多的时候撒迦利亚人看他当然是义人啊，当然是好人，对的人，但上帝光照他，他才看到自己生命的罪恶。亲爱的朋友，除非我们在神面前看到我们得罪了神，得罪了人，否则我们没有悔改的起点。但好消息是，神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是伤害别人的人，而上帝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一切的罪。哇，这是多么美的福音啊！我们不可能偿还我们过去所亏欠人的，但是耶稣能， 在十字架上宝血流出，使我们得着赦罪的大恩典。求主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因着耶稣我们可以改变，我们不再是受害者，我们停止自怜，也停止伤害别人，我们成为一个真实悔改的人。求主恩待我们。最后我们看到神帮助我们，神光照我们的目的是好叫孩子，这个孩子一生可以坦然无惧，圣洁公义来侍奉我们的神。神要帮助我们，光照我们的目的是使我们来服侍神。我们看到秉宏的故事，他好幽默，他说我是后天失明的先天失明者，他可以微笑的讲这句话，哇哦！他说因为我的经历可以去帮助其他后天失明的人，哇哦！这是一份怎么样的爱跟使命，好奇妙。如果是我，我很可能觉得我从倒霉到更倒霉，我从可怜到更可怜，为什么是我？但是他却想说，感谢上帝，我已经认识了耶稣，而我可以继续工作，我可以继续安慰人，我可以继续帮助人，我可以继续创作诗歌来赞美神。当他的生命充满了一个渴望要荣耀神并且享受神的时候，上帝的荣耀就在他生命当中彰显出来。亲爱的朋友，神创造我们，神为我们生命预备了很多精致美丽的计划，光照我们，鼓励我们，扶持我们，爱我们，挽回我们，洗净我们。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？不是让我们在整天笑嘻嘻哈哈哈在这边，不是。这一切的目的是让我们参与在上帝的工作，起来积极的服侍神。这是所有基督徒蒙受恩典之后我们对神的回应。弟兄姊妹，福气如果不分享出去，这个福气就会变质；福气分享出去，这福气就开始有活泼的恩典、活泼的喜乐、活泼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，好奇妙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听到了美好的诗歌，我们看听到了美好的见证，哇，我们说何一堂见证真的太棒了，下次要见证的要会讲，要会唱，要会吹，要会弹啊！大家赶快去预备好，下一次见证就换您了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天来体会上帝的大手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吧。我很深的祷告，今天早上1:40我就起来了，我为各位祷告，我为每一个来参与的人来祷告。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故事，我知道有一些家人还在生病甚至在住院，我知道有一些婚姻关系岌岌可危，我知道有一些的孩子心已经不在这个家，我知道每个人所背的经济的担子，失业了前面怎么办，我的个性就是这样，我无法改变，我的忧郁我无法改变，我的家人无法照顾，我很可能不能够牵着我女儿的手走红毯，等等等等，这些东西可能都在我们的心里，那个是我们也许不敢面对的一个黑暗。但这个早晨神说，孩子，我知道你的黑暗，孩子，我要光照你。不管你坐在什么样的死因黑暗中，当神怜悯的心肠光照我们的时候，神能够做奇妙的大事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，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，我们来思想什么是你的故事，什么是你生命当中不敢、不想、不愿意面对的那一块？你知道这个东西在伤害着自己，在伤害我最亲近的人，可是我没有力量面对。我已经跟这个情况共处了10年、20年、30年，但这个早晨，上帝说，神的光在这里，如同撒迦利亚来到圣殿，遇见神的光、神的话，他的生命就改变。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教会，神的光就在我们的面前，神的光要光照我们生命最黑暗、最软弱、我们最不愿意面对那一块。你愿意被这位上帝的光、温柔的光照、慈爱的呼唤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伤害别人的人、伤害上帝的人，我们在生命真实的悔改，并让我们人生目标不再是成为名人、成功人士，而是成为服侍上帝的器皿。你愿意吗？有一点点时间，我们安静为自己祷告，求神的光这个时刻照在我们心中来祷告，请。 耶稣在这里，神的爱在这里，十字架永恒的救赎在这里，神的光在这里。神答应我们，不管我们坐困愁城多久，在什么地方我们已经放弃软弱无力，神的光一来，我们要走在平安的道路上。这个早晨有一个呼召，在我们当中有多少的朋友，多少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早晨我们听到神在秉宏弟兄生命当中做这么多奇妙的工作，我们听到了美丽的诗歌，我们听到了神的话答应要光照我们，我们愿意来回应神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愿意把我们以后的每一天奉献给神，主啊，我要认识你，主，我要侍奉你，我一生要以荣耀神、享受神为我的目标。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吗？我们跟神立约。如果您第一次来，你的好朋友带你来，你的家人带你来，也许你的家人为你祷告了十年、二十年，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稳定在教会中，没有经历耶稣。在这个早晨，你愿意再一次谦卑来到神的面前，如同秉宏弟兄，也许已经离开十年了，只要回家，上帝的呼唤仍然在这里。你愿意来到神面前，跟神说：“主耶稣，我要认识你，我把我的心献给你，让我成为你的孩子，得着你给我的永生。”有多少这样的基督徒愿意走服事的道路？慕道友愿意谦卑来信靠耶稣的？我邀请您从座位上轻轻地站起来，我们来祷告。好不好？我们尊重别人，我们不需要看别人，我们不需要看别人。人生的路走到最后，爸爸妈妈不会在身边，妻子丈夫不会在身边，孩子不会在身边，耶稣会在身边。你愿意紧紧抓住耶稣的手，让他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吗？你愿意的，请您把你从座位上站起来。这个早晨，神的大手就在我们的面前，神的光就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说一句，我请弟兄姊妹，请朋友跟着我一起说一句：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主耶稣，您是世界的光，让我生命有光，照亮我的生命，使我从黑暗进入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到爱子的国度，成为神的孩子。求主洗净我的罪，耶稣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生命的主，我一生要荣耀耶稣，享受耶稣。谢谢主耶稣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再一次掌声把荣耀归给神，感谢神，让我们可以一起参与在认识神、跟随神的行列。请坐。